欢迎收听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好在李叔是及时回来了，我心中也稍稍安定了一些。正要起身，就发现李叔正一个劲儿盯着我的后背看。被李叔这么一看，我刚刚平静一些的内心又开始发毛了。似乎离开那个小巷子之后，除了那位开出租车的司机大哥之外，但凡是我碰到的，无论是人还是别的东西，都盯着我的背后看。这时候一瞅李叔也盯着我背后猛看，我心中隐约间感觉一丝不妙。李叔，你在看什么呢？我勉强笑了笑，虽然四周没有镜子，但我不用照镜子也知道，我现在笑容一定是很难看的，因为我自己都能感觉到自己面部肌肉非常僵硬。没什么。李叔这才收回自己的目光，对我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你在这里啊，先等着，我去楼上一趟。说完，李叔快步上楼，只留下我一个人身体僵硬地站在原地一动不敢动。方才李叔收回目光之后，虽然他看上去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我和他太熟悉了，依旧察觉到他的不对劲，似乎在刻意装作若无其事。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为什么无论是人还是别的东西总盯着我背后一个劲儿看着？难不成我背后有什么东西不成吗？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李叔已经从楼上下来，整个人完全变了样子，龙行虎步，腰杆子挺着笔直，双眼怒睁，宛如一尊怒目金刚，手里拎着一块拳头大小的金印，几步就冲到我的面前，当时是大吼了一声：孽畜，休伤我侄儿！我已经被李叔这一声吼的是完全镇住了，毕竟我认识的李叔一直是一个温和可敬的长辈，哪像现在这般浑身散发着一股我不敢逼视的气势。一时间我的腿像灌铅了一般，直挺挺站在那里是一动不动，就这么眼睁睁看着李叔冲到我的面前，抡起那方金印狠狠地朝我身后打去。砰的一声，我身后传来一声闷响，紧接着爆出一道啊的极其尖锐的嘶吼声。那嘶吼不似人声，尖锐、阴冷、怨毒中带着一丝痛苦，听着我浑身都起鸡皮疙瘩。紧接着我感觉背后呼啦一阵刮过一阵阴风，门也紧随哐当一声打开了。我只感觉自己身上一轻，原本沉重的身子一下子轻松了起来，也不知哪来的勇气，竟然转身朝门口看过去，然后我不敢置信的睁大了眼睛。只见一个挽着白花花的头发，佝偻着半撇的身子，穿着一件黑色寿衣的老太太正飞快地向外狂奔过去。她脚上穿着是一双最多三寸大小，脚底上是上宽下圆形似花盆的小鞋子，跑得极快，几乎几个闪烁间就消失在黑暗的长街尽头。从始至终我都没看到佝偻老太的脸，只看到一个背影，但是就足以把我吓傻了。活人谁会穿寿衣呀？而且现代就算还有裹脚老人活着，但也绝不会穿那种鞋底子上宽下圆形状跟花盆差不多的鞋子，因为那种鞋子叫做花盆底鞋，清朝女人才穿的，现在早就被淘汰了。除了我这个一天到晚研究古董的人，一般人别说认识，那鞋的名字都叫不出来。综合这一切，让我浑身上下冷汗蹭蹭直冒。那个老太太不是人呢。小田，没事了。李叔的声音将我从发呆中唤醒过来，扭头一看，李叔已经不知不觉走到我的身边， 面色隐隐有些苍白，正出神地看着那穿着黑色寿衣的老太离开的方向，似乎在蹙眉思索着什么。我惨笑了一下，问了一个连我自己都感觉可笑的问题。那东西刚才丢到我身后啊。在你背上，这东西凶得很呢，一副不会善罢甘休的样子，分明是来害你的，不是什么孤魂野鬼。李叔叹了口气，沉声说道，我猜呀，他肯定尝试过让你回头，只不过没有得逞。看你有300阳火护身，他没办法上你的身，所以才干脆爬到你背上了。难怪我之前感觉身子那么重，原来根本是身上爬着个脏东西。这时候回宫未来，我仍旧是浑身鸡皮疙瘩直冒。这种事情我以前记得听我父亲说过一回，同样碰到这个事情的是一个富豪家的公子，包养了一个女大学生，完蛋人家肚子之后，直接丢下几万块钱就走人了。那女大学生想不开，就穿着红色衣服红鞋，在天地阴气最重的午夜子时上吊自杀了，头七化成厉鬼回门找上富家公子。因为富家公子身上有高人送的护身符，他没法上身去害人，干脆就直接趴在那富家公子背上，让富家公子背了他整整3天3夜，脊梁骨被活生生的压断了不说，就连阳气被吸了个一干二净，死得极其凄惨，几乎只剩下皮包骨头。20多岁的人那时候头发就全部都白了。我不禁感慨自己的幸运，要不是有李叔，怕是也得步那富家公子的后尘。当下真诚地对李叔道了一声谢，哎，不用和叔客气啊，你爸已经走了，叔说啥不能再让你出事啊。李叔斩钉截铁说了一句，随后很认真地看着我问道，小天哪，你爸娘店里之前发生的事情，所有事情跟叔说一遍。我想不通你怎么会招惹上这么凶的东西啊。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垂头苦笑了一声，当下原原本本的把我从离开家然后到店里这时间发生的事情全部说了一遍，连那个被神秘女人带走的假扮李叔的东西都没落下。毕竟李叔现在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我不敢有任何的隐瞒。等我说完，李叔自顾自给自己点上一根烟，陷入了良久的沉默之中，眉头紧锁，似乎在思索着什么。烟雾缭绕中，他的面色有些阴晴不定。过了足足10多分钟的光景，李叔才终于长长呼出一口气说，按道理说，这鬼神之物也该讲道理的，一个孩子不过因为贪财误收不该收的东西而已，哪怕是上门讨债也应该给点警告才对啊，哪里有这样逮着往死里整一点机会都不给的说法呀。我一听李叔这么说，那些东西摆明了就是一点转换余地都没想留，就想直接弄死我，顿时有些慌了，连忙问道，叔，那我还有活路没有啊？有，夏天呢，你别担心，叔说啥也不能让你受到伤害的。李叔给出肯定答案，沉声说道，只不过现在唯一让我摸不清深浅的就是给你寄婚书的东西，还有你说的那个神秘女子以及假扮我的脏东西，这些到现在我都无法确定他们是不是人。至于那司机看不到你背上东西，这个好解释，赶跑夜路的司机啊，一般都是八字较硬的，他们身上阳气重，再加上你背上东西不是针对他的，他看不到也正常。我心中稍微安定了一些，才将目光投到李叔手中的那封金印，不禁好奇问道，对了，李叔，你手里这什么东西啊？而且你怎么会这驱邪的手法？李叔笑了笑， 岁数大了，干咱们这一行的时间久了，听的见的多了，难免会几手。说此一顿，李叔看了一眼自己手上那封金印，然后直接抛给我说，这东西啊，也不是我的，准确来说啊，它是你的。这一天呢，你先带身上，有了这个东西，最起码暂时能保你平安。一会儿等天亮了，我带你去见一个人，让他帮你推算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找你的麻烦。接过金印，我看着李叔有些愣神，一时间我发现，我有些看不懂这个平日间总是笑呵呵的和蔼长辈了。仿佛经历今天晚上这一系列事情之后，我身边的一切都变得不可捉摸起来，甚至是我的命运。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